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古旭长老帮我读这么长的经文，而且是蛮难读的。那个乐器啊，名字，他们的名字都很难读的啊。谢谢他，好，辛苦了哈。OK，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但以理书第一章，那然后今天分享第三章，就跳过第二章。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呢是讲到当时帝国的啊，当时但以理啊，第二章是讲到尼布扎利沙王做梦啊，看到一个做了梦，然后呢，他们找那些所谓的啊会解梦的人、术士等等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说所谓的占卜啊等等啊，算命啊等等啊，但是这个王呢也是蛮厉害的。他说啊，造句他们骗人啊！我忘记我这个梦，昨天那个梦啊，请你们告诉我昨天我做了什么梦，然后解释这个梦。然后呢，大家都哇傻了，他谁不会解释的话呢？不能告诉我什么梦的话呢？我就把他们都杀了。哇，你看这种人都有的哈。假如呢，假如这个王活在今天呢，我想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啊，占卜啊，那个算命的师傅啊，等等，全都要死光啊！谁可以把一个人做的梦不讲出来，然后叫人家解梦呢？啊，但是呢，到最后呢，但以理解那个梦啊。第二章以后有机会看，因为他是讲一个当时的帝国的一个历史的预言哈，然后世界的历史就按照那个大象，然后一步一步的成就。然后今天我们看呢，过了一阵子之后呢。王心里面还是有一个问题，所以他就建造了一个大像啊，就是刚才他就是很多年前做的那个梦，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大像来拜哈。那好，我们今天就进到这个来分享，给弟兄姐妹来分享哈。好，等一下。OK，我们先安静，我们再祷告，然后开始。亲爱天父，孩子感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讲这篇的道，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敢说我们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择？因为我们的环境是一个自由的，我们也从来不会这样的考虑。但主，你的仆人就从一个学习的心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篇的道，求主赐加我们信心，以致我们知道如何能够荣耀主的生命。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同盟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说但以理书第一章是讲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用饮食他们不吃王的膳，来表达他们对神的忠心忠诚。然后这个第三章，刚才我讲过那个背景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以生命来表示对耶和华的忠诚。OK，那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呢，但以理书是叫上主的选民看见他虽然落在外邦人的手中，但是神还是掌管一切的。也第二这一章呢提醒我们，就是但以理书提醒我们说。上主的子民也在最大的困难里面，怎么对主忠心？第一章是他们但以理跟三个朋友用王膳来表达对不沾污自己，那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不赞同这个世界跟世界的同流合污，对不对？我们不赌钱，我们不去一些败坏的地方，我们不说脏话，我们不撒谎。那来表示跟世界的分，好像讲传道常提醒我们分别为圣，跟这个世界分别不一样。我们不做他们 认为对的事情，我们有我的原则，那这个比较容易。但是呢，假如用生命来表示对主的忠心的话呢，我们就有些的困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呢没有这种的环境。我们在加拿大信主，我在香港信主，有些弟兄姐妹在台湾信主 ，OK， 有些弟兄姐妹，少部分弟兄姐妹在国内信主，但我们还是可以，很比较自由。但假如我们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做一个信徒呢？譬如说伊拉克，譬如说阿富汗，譬如说朝鲜，假如在那些的地方你要做对主忠诚的话，我想这是很难很难，对不对？所以那里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为他们守望，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那困难比我们大千千万万倍，真的。我很难感受到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啊，那个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用生命来对主的忠诚。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可能我们当中有些的中国的基督徒，可能我们在加拿大你是一个基督徒，但回国呢你可能就不是个基督徒，对吧？在加拿大因为你没有压力，你很自由，你可以去礼拜天礼拜堂去聚会，有小组的活动。但只要回国之后呢，可能我们就，我真的是听过这样讲，我真的是听过有一个在加拿大信主的基督徒讲，他说我回国之后我就不去教会，我就不信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环境呢是叫你惧怕的，对吧？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在那边可能受到很多的压迫啊，整个环境都让你很辛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说今天我们来看第三章，就好像刚才我祷告一样，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资格讲这一篇道，因为我们在加拿大一个很自由的社会来信主，对吧？你不会想象有一天我们在这里的基督徒会受到生命的威胁，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但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今天用一个谦卑心一同来学习。OK， 我们不可能用生命的代价来跟随主，在加拿大哈。但我想，我们真的是求主给我们的力量去学习。OK， 刚才我们读第一段的经文，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哈，那个日期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哈。大概呢，我们知道说他做了个镜像，刚才我也讲那个背景啊，那个背景就是当时他们啊，那个背景就是但以理跟那个给那个王解了一个梦啊，他说但以理说王啊，那个头就是你了。可能这句话呢，在尼布加利撒王里面，心里面一直都想做一个镜像啊。他过一阵子就做了一个镜像，这个镜像很大，你知道吗？60肘。宽六肘，就等于90尺跟9尺。你知道当时的平那个房子都是很矮的哈、哦，然后你想一下一个建筑物是90尺啊，哇塞！假如在我们那个多伦多的平原盖了一个90尺的一个大楼的话，我想整个多伦多整个加多伦多都会看到的。那个加尼布加，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就是很简单嘛，就是刚按照字面。哎，我想把这个镜头弄走，但是为什么弄不走呢？哎，对不起，我想把上面那一段的，因为它挡住我那个，它挡住我那个看到那个字，它一直在上面，我不想讲说那可以怎么做嘛。上面那个八那个条，什么聊天啊，什么投票，
你可以把它拽到左边。
哦，这样好。哦，对对对对，哦，谢谢谢谢，因为他一直都在那这边。OK， 谢谢哈。OK， 那 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差人就叫那些总督啊等等啊那个法官啊哈，就开那个开光之礼啊。于是呢，那个他们就说了啊，假如我们在开光之礼的时候，所有人都站在尼布甲尼撒王面那个像前啊，假如你听见有那些琴声等等等等的话呢，大家就要拜啊，不拜的话呢，就把他们摁在那火窑当中啊。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啊。因此，各国各方那个摆那个人就听到了声音，然后就拜哈。但是有几个人呢？有几个巴比伦人哈，就前来说控告那个犹大人哈。他们就对王说：“愿王万岁哈！王啊，你不是说那个没有拜的话，就把他扔在那个火窑吗？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哈，就是王啊，你看这句话12节很有意思，就是王啊，你所派管你。”那个巴比伦省的那几个人啊，撒达拉、米撒跟亚伯尼哥哈，其实呢，他们心里面一直都很不服气，为什么找几个犹大人来管我们来管我们这些人，他们都一直都很不服气，现在找到借口了。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很生气，就吩咐人就带他们过来他们就到王的面前。其实尼布甲尼撒这个人呢，他对这几个少年也不错的。他说：“你们三个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那我再给你们这个机会其实基本上已经不拜了，可以当场就把他们丢在火窟死了，对吧？”他说：“你们听见，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再听见的话呢，若伏拜我这个做的像你就很可以存活。”若不拜的话呢，我立时就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大家了解这个故事那个王就叫他们再拜这一节的经文呢，这一段的经文呢，那个重点呢，这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就是最后那一节经文，今天看谁可以救你们。今天可以看谁救你们？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很残暴的一个君主，他对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讲这句话，对不对？意思说你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今天看谁可以救你？意思说我手掌控你们的生死大权，我叫你们生，你们就生；我叫你们死，你们就死。看谁可以救你？又谁？那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讲这句话是一个君王也可能是一个政权，其实也可能到现在是你的老板，是你的上司，对不对？可能我们的老板现在可能加拿大政府很自由，对不对？他们从来不会讲这句话，他可能绝对不可能说今天看谁可救你但是呢，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上司可能会讲这句话，对吧？我叫你做什么，你就乖乖的去做。若不然的话呢，你升职，你被裁员，都在我手中。我说了就算，看谁可以救你。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的话，这一句的话，不一定是一个君王我刚才讲，我在加拿大不可能小土豆会讲这句话。OK，将来可能变成个大土豆，也不可能讲这句话但是。有些的有权势的人在我们上面，他可以讲这句话。今天看谁可救。在公司的老板，他叫你做一些事情，违反你的信仰，你就要去做。你说：“哎，老板呐，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想做这个事情。”他就会跟你讲：“看今天谁能救你？我是你老板，升职、裁员都在我手中。”你家里不是有老婆吗？不是有小孩在读书吗？对不对？那假如我不提拔你，假如我不给你机会，你就完蛋了。你的生死权都在我手中，不止你，你全家人生死权都可能在你手中。今天看谁可以救你，就是这句话，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的一个核心的思想。今天看谁可以救你。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 16节到23节。这三个人就对王说，你不知道是啥，这就是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通常我们都有信心嘛，是吧？我们有信心，通常都会很可以讲这句话啊，王啊，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OK， 即便如此，我们就算你把我丢在火窑当中，王啊，我告诉你，神我的神呢、啊，也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弟兄姐妹，这三个人不讲到这里就停哦。十八节，是或不然，就是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这个王非常生气，就向他们变了脸色，吩咐人把他们丢在那个火窑的里面啊，然后吩咐几个壮士把他们丢在火窑当中啊，把那就放了。弟兄姐妹，你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二节，这个王的命很急，那个窑很热啊，那三抬他们那三个人却被烧死了啊，这三个人就被捆着丢在烈火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三个朋友，不单只是面对挑战，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王已经给他们第二次机会了，对吧？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 OK， 假如你听到声音的话，那个乐声的话，你的拜，假如不是的话，看谁可以救你。这些人他们对神很有信心，对吧？十七节，我们侍奉的神一定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通常我们的信心都是这样，但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信靠，然后后面是什么？是顺服。你看十八节，十八节很重要的一节，既或不然啊，就好像今天的主题一样，神应该会，自编没有，神应该会救我们。但假如神不救我们的话，王啊，你当知道，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王很生气，对吧？啊，把那些人啊，叫人把他们抬起，扔在火里。弟兄姐妹，假如是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呢？看王生气了，可能我们妥协了，或者我们看到王把他们把我们抬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你不是说要救我吗？上帝啊，我对你这么有信心，我立志不吃王的膳，我要做你的见证人。王啊，现在干嘛不理我们呢？要我们去面对死亡啊，对不对？”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当神，我们对神有信心，但是我们所谓的信心是一定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的手。我们所谓的信心是神一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OK， 啊，这是我们的所谓的信心。但十八节，神应该会，自编没有，自祸不然。就算神不救我们，王啊，你当知道，绝不侍奉于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人很清楚他在侍奉谁？十八节，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十七节，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什么叫真正的侍奉？侍奉这个字啊，在以斯拉记七章二十四节翻译成当差的人，新约翻译成什么？差役、仆役、礼拜。那个侍奉的态度是什么？是至死忠心，是至死忠心。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在想，包括我自己在想，我是个侍奉神的人，我是神的差役吗？我是神的仆役吗？我是真的是至死忠心吗？刚才我一开始都讲，我没有资格讲，因为我没有面对生死的选择，对不对？ 我们活在加拿大是个很自由的。假如我今天在朝鲜，假如我今天在阿富汗，假如今天我在伊拉克，在伊朗，可能我信主的时候，我已经把死计算下去了，对吧？所以弟兄姐妹，这些在困难里面信主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敬佩，真是感恩。我们在自由社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常说，我们对我们信仰真的是不认真。那些基督徒对信仰非常非常的认真。我有一段时间在印尼传福音，印尼的人很难信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当他决定信主的时候，他的主人、他的老板、他的家主就要把他赶走。你明天不用上班了，你今天晚上也不要回家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在从印尼布道的时候，每一个人举手的时候，都是流着眼泪。为什么？因为他们计算了代价。他们要侍奉神，他们计算那个代价，那个代价不是说只有礼拜天十一点。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我们连准时的崇拜都认为是一种负担的话，那我们在刚才讲那些基督徒面真的很丢脸。人家是用生命来跟随主，我们只付出一点点的时间，就算牧师常说。啊，大家要准时崇拜，打开镜头，连这些东西都成为你很重、很重、很重的负担的话，弟兄姐妹，你怎么跟主跟到底？肯定你半路就会离弃主，真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侍奉？真的是自始中心的来侍奉，摆上自己的生命来侍奉主。当我们看到那些国内的一些的大陆的电视剧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一些的坏人，哈，他那个身边有些，差役有没有？然后呢，都会包庇那个主人，有没有？然后到最后啊，人家会找他，哦，你是谁派来的？啊，问他啊，告诉我你背后的主使人是谁？那通常的结果都是那些刺客呢，就会口里面有一些毒药。就死掉了，就自尽了。那我看到这些镜头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都会想，这个就是一个侍奉，他宁愿死也不会把他的主人供出来，他就保护他的主人，他自始忠心。有些信很极端的一些的伊斯兰教徒也是一样，对，911这是什么？你想一下，当时的那个911的飞机上那些的恐怖分子，他们是那个信心是何等的大，对不对？才可以做这种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学那些东西，但是我想强调，就是什么叫侍奉？那些人他们侍奉错了，但是他们的态度是对的。我们的侍奉的是真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态度是错的。对不对？他们侍奉那个神是，不是真神，但他们却把生命放在一个错的信仰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真的信仰的里面。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讲侍奉，我们常讲侍奉，对不对？今天这几个礼拜讲传道主学。也讲侍奉这个问题，那要忠心，侍奉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我们所谓的侍奉，都很多很难看的，我感觉是很难看。为什么？哎，某某人你在教会侍奉，哦，好，我要侍奉。第一，我看我想不想侍奉啊？不是你叫我侍奉的侍奉，我想不想侍奉？第二。如果我想侍奉，我看我喜不喜欢这种的侍奉。第三，好了， 答应做这种侍奉，我还要看跟谁一起来侍奉。好了，我同意了。我侍奉的时候还要看我当时的心情好不好才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讲的不是夸张哦，真的。很多人侍奉，叫他侍奉的时候，第一他问我想不想去侍奉，第二这种的侍奉我想不想去做，第三跟谁同工我想不想跟这些人同工，第四我侍奉的时候啊，比如说礼拜天我要做某某某种的侍奉，哎呀当天早上心情不好跟太太吵架了，今天我不侍奉了。原来我们的侍奉啊，不是自始中心，我们的侍奉是看我的心情，看我喜不喜欢，看我喜不喜欢跟哪一种的侍奉，看我喜不喜欢跟哪一种的神，哪一种人侍奉，看我当时的侍奉的心情好跟不好才侍奉。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在侍奉上帝，我们在侍奉自己。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弟兄姐妹，那另外一个主可能不是世界，另外一个主可能是你自己，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好像刚才我们讲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来侍奉？尼布加利沙王说，看今天有谁能够救你，我们在今天的政权可能是你公司的老板，对不对？弟兄姐妹，其实这几个人可以不被丢人在火窑当中啊，对不对？很简单嘛，你拜一拜就可以，给一次借口，对不对？哎呀，主啊，我只拜一次，其下不为例 ，OK， 那就可以了啊。哎呀，你看这个王多好，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主啊，既然有第二次机会的话，可能你为我开路，我拜一拜，上帝啊，你千万不要生气，对不对？可能我们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只拜一次，你看这个王这么对我们这么好，对不对？我们怎能够忘恩负义呢？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拜一拜，这三个人拜一拜就没事了嘛？拜一拜这么简单的动作，也不是叫你去死，也不是叫你做什么东西，叫你拜一拜就可以搞定，真的，真的，你拜一拜你就可以搞定。弟兄姐妹，识时务者是最进阶，对不对？我们要懂得，对不对？要遇到困难迫害，我们就可以妥协一下，对不对？放下你的所谓的信仰的原则，什么礼拜天要去崇拜呀、什么一定要去要不能撒谎啊，什么又不能买649啊，什么不可以做一点坏事啊，什么不要上网看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什么不能恨别人，什么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拜托，讲这么多的东西。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都这样，他放下他的原则，他就可以平步青云，平坦的大路，只要你拜一下就可以。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都这样，把很多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包装成为一个蛮好听的，对吧？说脏话啊，就是代表了只是你发射一下你的情绪而已，对吧？哦，假如你讲一些黄色的笑话，哎呀，这只是另外一种的娱乐啊，小小的迷信，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哎呦，求个心安嘛，对不对？有些的女生穿的衣服很暴露一点啊，露了一点啊，哎呦，这是上帝给我的那个天赋啊。给人家欣赏一些，有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什么都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个人创造自己的价值观。圣经，他们说，圣经是一本参考书，所以不需要太执着了 ，OK？ 哎呀，礼拜天可以不听讲传道的主学 可以不需要知道圣经讲什么啊，只要有需要的话翻翻圣经，有没有？哎呀，要寻找神的旨意吗？看看圣经，哎呦，这句很好，哎呦，神提给我了啊。我们读圣经常都这样，我们挑那些都好的，对不对？啊，神赐福给我，对不对？神赐下平安，神恩待他的百姓，神哎，要给我们有神的天国的子民，神给我们有将来的永生福气啊，神给我们有，哎呀，将来有什么东西？哎呀，神会怎么样怎么样？但上下文那些经文我们都不看，神爱我们，爱人如己，我们不看。神叫我们好好亲近他，不去看；神要我们好好祷告，我们不看；神要我们爱传福音啊，我们又不看。我们只挑那些看了之后，哦，主啊，好得安慰哦，感谢主哦，哦，好有平安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把这本书看成参考书一样道理。我们不需要学习，为什么？那是参考用的，对。只是参考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神的话语也是没有绝对化，也是同样，这是一个没有绝对的对跟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今天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常常都会有这种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侍奉，我们问一下自己，这几个人，他说我们说侍奉的神。必定什么？必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侍奉神吗？我们真的是跟随神吗？从神应该会到直边没有，他们从信靠到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利园怎么祷告？我们都很熟悉，对吧？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离开主，很多基督徒信心的软弱，为什么？他们只有信靠，没有顺服。假如我们是耶稣，我们都可能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阿门就没了。然后我们面对苦悲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我们面对苦悲的时候，我们信仰就会摇动。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信靠主，而没有顺服主。信靠一定是有顺服。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人不去教会，因为他们的理由是上帝不听他祷告，对不对？哎呦，信心有什么用？你看我信心很大，对不对？弟兄姐妹，那几个人信心不大吗？啊，那几个人怎么信心怎么样？啊，17节，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救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的手。有没有信心？有。万一神不救呢？他们信心什么？18节，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倾向，他们是从神应该会到即便没有，他们是从信靠然后到顺服，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生病啊，我们当中很多长者全身很疼痛啊，我们有家人的离世啊，我们会失恋，我们会失业啊，被 lay off。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祷告，所谓的信心，就是主啊，你一定这样做，这样做。弟兄姐妹，他们这些人，这几个人，他们不是怀疑上帝的能力，而是认清楚了神有救跟不救的主权，认清楚自己的位置。无论神插手不插手，他们都会至死忠心，视死如归。基督徒，我们不会主动去找死，但是我们也不逃避死，真的，OK？面对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求主帮助你跟我，信仰最大的考验在面对死亡。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是只是生活上的供应吗？而不是胜过死亡这个权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信心，信靠顺服，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妈妈，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向一位老妈妈传福音。这个老妈妈她住得很远，不是住在教会附近，她很可怜，因为她有个小孙子，男孙才几岁，患了血癌。这个老妈妈每天都，这个奶奶每天都为她小孙子来祷告，哭得眼泪都肿。然后我们向她传福音，她信主了。他住在教会不是很远，但他很想在我那个教会来受洗。有一天他专程来教会，然后叫我为他受洗，帮他受洗。这个老妈妈她不愿意常来，因为她住的，我刚才讲过她住的比较远一点。有一次他打电话叫我去医院去探访他，去医院看他的小孙子。那师母跟我都去他那个医院看他小孙子。小朋友很小，几岁而已。那个老妈妈手上就拿了几张的卡片，她就问我一个问题：牧师啊，我现在信主了，我也为我小孙子祷告，然后跟他讲圣经，他也是神的儿女，神的孩子。这些东西呢，这些卡片呢，我给我看，我看看，哦，都是什么观音啊、佛像啊等等，阿弥陀佛啊，那些哈，他说有些人来我小孙子的床边跟他讲哈，小朋友不需要担心哈，现在生病了哈，婶婶阿姨啊，给你的卡片放在他的给那个老妈妈哈，给那个奶奶，叫奶奶贴在他那个床头上哈，希望那个观音啊，那个佛啊来保护你的小孙子。那个老妈妈就把那些的卡片给我，她说：“牧师，我感觉好像不对哦，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主，对不对？我们不应该贴这个东西，对不对？不应该这样。”她来给我，交给我。我说：“老妈妈，真的感谢主，你真的很有对神很真诚啊的信心哈。然后这些东西你交给我，我认掉就可以了。”那个老妈妈说：“哦，这样。”过了不久，这个小朋友死了。这个小朋友死了，老妈妈很难过，很难过。那我们帮他就负责那个安息礼拜啊，弄好了。老妈妈也没有来聚会了，为什么？刚才我讲过，因为他住得很远。我信心，我心里面一直很牵挂，这个老妈妈跟那个小朋友的爸妈怎么样？因为他爸妈也没信主的 ，OK。当我们向小朋友传福音、讲故事的时候，他爸妈也站在旁边在听。过了几个礼拜，老妈妈有一天来教会，坐车坐几道车来我们教会。啊，我心里面看到老妈妈，我就抱着老妈妈，老妈妈脸上有一点点的笑容，我奇怪，我说：“老妈妈，你还好吗？”老妈妈说：“感谢主啊，我小孙子现在去了天上，去天堂，跟主耶稣在一起了。”他不止这样哦，牧师，我跟你讲，我小孙子的爸妈，他们也受洗了，他们在他家里附近的教会受洗了。哇，我听到我很激动。哎呦，为什么这个结果没有摇动老妈妈的信心？这种的结果，这个小朋友的爸妈在他家里的父亲受洗，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通常我们的信心就认为我们祷告上帝，上帝改变了，上帝给正面的结果。哦，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弟兄姐妹，原来 我们信心就是这么肤浅的信心，我们没有看到神可以在负面的结果可以动工。你知道为什么他父母，这个小朋友父母信主吗？因为他说他看到他儿子离开世界的那种的安详，他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种的迫切，那种爱已经深深的感动，他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有真有活的神。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见证，是我亲眼看到，是我亲耳听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就是说，主啊，你一定改变这个事实，把这个不好的一定要把它改变过来。主啊，你就是得胜，你就是荣耀，就把荣耀归给主。弟兄姐妹，原来不是哦，我们的信心的肤浅，就认为我们所祷告的正面的回答就是神的荣耀，就能够改变了很多的人。应该不是，神可以把一个负面的结果变成他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信靠要顺服。刚才的经文我只读到23节，读到他们被丢在火里，对不对？23节，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三个死了，可不可以？可以的，因为他们说18节，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今天读经故意读到23节，23节也可以成为这个事情的这个历史的结果，这三个人被火烧死了。但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我不能骗你们，因为你们都有圣经，你们也读过。24节到30节是什么？那时尼布扎利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绑的不是三个人吗？”他对啊，三个人。为什么我看到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没有受伤？那四个的相，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加利撒王靠近那个窑门，就对说：“自告神的仆人撒拉拉、米沙、亚伯里哥出来，上这里来。”他们就从火中出来。那些的谋士、那些的人、巡抚一同聚集的话，看到哇，火无力伤他们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着，日常没有变颜色，没有火燎的味道。然后王就对他们说：“哎呀，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就差遣使节，意就说：“他们不敬拜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的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国、何方、何族的人，谁再绑毒他们的神，就必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这三个人。弟兄姐妹，我不读后面这一段的经文，23、4节到30节，因为我是故意的。因为我说，弟兄姐妹，故事可以停在23节，就可以没有了。但当然我们喜欢看后面那一段呢，很精彩嘛，对不对？哇，把这几个人抬出来，不只是三个人，原来是四个人，原来神与这三个人同在，哇，好的母女。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可能不讲后面那一段，神与他们三个人同在，然后就王叫他们三个出来，然后头发没有烧的味道，衣服上没有变颜色，哇，你看，哎呀，真的把荣耀归给主，可以这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结果吗？希伯来书11章35节到40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有人复活了，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扯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他们就死了；又有人忍受弃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难。 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捆绑、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因为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意思说，他们死那一天，他们都没有看到神给他们应许那些美好的事情。第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读这三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被扔在火湖，没被烧死，对不对？但希伯来书却不是这样说，有很多人在信约的时候就是被人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羊、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给那些动物来吃掉。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因为信却得了美好的证据。弟兄姐妹，不是吗？我们不是看到西许约翰是怎么死的？被当时的希律王砍头。史蒂凡是怎么死的？当时的人拿石头把他打死。彼得是怎么死的？倒过来十字架把他钉死。这些人是世界不应该有的，这些都是神自己的仆人，这些的人都是在受苦的时候都是存着一个神应该会，但最后是直变没有，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39节，这些人都是因为信，所以信不一定看到所应许的，信可能看不到所应许，但是你却相信将来一定得到美好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到跟随主的一位门徒叫犹大。犹大没有信心吗？有。他没有信心怎么可能跟随主三年？跟随主到处漂流啊，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对不对？犹大听到听得少吗？听不少啊。对，彼得所听的，约翰所听的，犹大也在听啊。但是到最后呢，犹大为什么出卖主？他失望了。犹大跟随主可能有另外的心态，可能他认为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带他推翻罗马的一个救主，但耶稣没有。所以犹大跟那是当时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说何塞纳何塞纳，那些一模一样。到最后耶稣没有满足犹大的期望，他到最后怎么样？把主卖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心是一个什么的信心？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真理的教导，我们不会降下，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信仰的门槛降下来。教会，我们教会不会只讲一些，哎呀，平安啊，大家都喜欢听啊，平安啊，喜乐啊，健康啊，而不讲被十字架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个人，我相信讲传道也不会迎合世界的胃口口味，然后改变主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我是带着一个不配的心来讲今天的经文，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面对生死的抉择在信仰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种的学习，要有这种的心，神应该会，即便没有，我们还是对神忠心。过去拜偶像的心态是，我求你，你必须给，如果不给，那证明你不灵。只有神应该会，而没有即便没有。今天我们很清楚，听完这篇道， 很清楚知道神应该会，即便没有，是对神的真正的信心，对神忠心不二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三章，让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应该会，即便没有，我们对神忠心不二，忠心不变。今天我选了一首诗歌，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赵君颖牧师所写的《敬主为主》。他写这个诗歌，然后他放弃了他的家庭，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一节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代很受这个诗歌的鼓励。赵牧师说，我一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世上的富乐名利富贵对我来讲是粪土，主没有亏待我，主没有负我，由谁甘甜向我的主？为何内心恐惧战惊，手扶着犁向不堪？王者已逝，前路当扰，主的恩典够我用，舍阴幽谷，主手扶千夫，留此残躯在镜中。四顾迷茫，流离困苦，由谁同情？由谁？灵魂伤势，日益万计，神家荒凉到何年？愿主解我，念我，用我，余下光阴胜于闲，尽心竭力逃出喜悦，直到站在主前。赵牧师他放下了家庭，全心全意地看到中国当时很少人信主，他的建立一些的布道会布道团来为主摆上，到他死那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请帮我放这首诗歌《尽忠为主》。
世界路上有主的爱。